那么，我希望我们每一次不只是你们来听，或者我不只是介绍书籍，或者是你们再去听录音啊。我希望最后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你们自己的读经和祷告的生活可以有改变，可以有调整啊。这是我最大的盼望啊，因为我觉得人的改变是这个世界上从上帝来看最宝贵的事情。今天我要介绍另外一本书啊，这本书是书名叫做《保罗的祷告：灵命更新的呼召》，它的中文书是这个样子啊。我买的时候它是打八折，现在不打了，但是你买跟我们订应该还可以打八折。它的英文书是这个样子。这个作者叫 D.A. Carson， 他好像是两年前来过台湾，有在华神，有在淮安堂有过一个解经的讲座。他这本书我看过很多遍，但是还要再看，因为他这个作者呢，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作者。这个人呢，讲话、讲道、上课都没有废话，那个字啊用得很谨慎、很准确、很结实。他写的书呢，这本书基本上把新约保罗书信里面每一篇保罗自己为教会的祷告都很完整、很深入、很清晰，把它解释，然后把它里面在基督教信仰、在神学、在教义、在生活上的很多的层面都把它能够阐释出来。这个作者他原来是学化工的，后来信主啊，全职。那这个人的头脑非常的精细啊，这个人的D.A. Carson 这个牧师的信仰啊，非常的纯正啊。他来自一个牧师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在加拿大魁北克牧会。他父亲当年在加拿大拓荒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他父亲牧养的一个教会主日聚会的人数，平均不到20人。很多年，
他终其一生，他的服事没有什么灿烂，没有光彩，就是很朴实，就是很忠心，然后就是很爱他的弟兄姐妹。他说他这一生，他的父亲对他的影响非常的深刻，特别是祷告。弟兄姐妹，这样的人啊，有一个成长的环境，当然他比他的父亲要成名出名的很多。这本书是他有一次在澳洲应邀有一次七堂的解经讲道的一个系列，把它整理成文字，里面也有非常多很动人的祷告的见证。弟兄姐妹，他跟一般祷告的书有什么不同？一般祷告书就是让你祷告，让你默想，让你就学祷告，让你就是知道更多在祷告上经历很稀奇的事情的见证，好像触动你去祷告。这个作者啊，他唯一的本领就是他查圣经，查到你要祷告，查到你有动力去祷告，查到你要去祷告什么，查到你要怎么去祷告。换句话说， 祷告必须要有个很稳定的根基，那个根基不是别人，不是你的需要，不是你自己的喜好，是神的道，神的真理，是一股稳定持久又强烈的力量，它会督促你去祷告。去祷告什么？如果你看完这本书，你会很惊讶，保罗所有的祷告里面没有求财富，没有求你现在所求的所有的事情。他求什么？他为你的信心求，他为你有盼望求，为你忍耐求，为你有爱心求，为教会能够荣耀神求。你觉得这个有没有很抽象？为什么会很抽象？保罗很抽象吗？不是。早上我讲了，我们需要学会用一些属神的词汇，其中的内涵来经营，来丰富我们的生命。祷告不是把每一件事情求得很具体，好像上帝呢，中文水平不是很好。我们要么就是用我们疲劳轰炸的方式，每天去念上帝，去轰他，想要轰到他什么？好了好了好了，我怕了好不好？我给你好不好？你有没有这个想法？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不好，也没什么好，这些东西都会过去。当然他的查经是非常的精彩啊，而且是很严谨。他一生把他自己的生命献给两件事，一个是圣经的查考，另外一个是教导圣经。他是一个非常受人尊重的一个牧师啊。他在他的学校，他在美国芝加哥的 Trinity 教书，他的学生，他上他的课，他都由他的学生啊写一个纸条，那个纸条说，你有什么事情要为我代祷，要我为你代祷的，你就写上来，我会在上课的时间，教你的这一段时间，一直不停的为你们祷告。我告诉你，这样的不多了，因为他是一个世界级的讲员，全世界跑，哪里还有时间管家里的那个不知道读不读得完的学生呢？这个就是一种他有一个真理的催逼，让他去祷告。书你们自己去看啊，我会把书放在我们的同工那里，你自己慢慢的去决定要不要买啊。我上次说过啊，你两个月看一本，一年看十本啊，你四十年只能看400本。我认识一个牧师，前几年过世，他是一个美国人，东欧裔的美国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接近80岁。他一年看200本书，他已经看了50年。我讲的都是基督教的书、圣经的书、属灵的书。他一年要讲400场道，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康老师跟他可能有拼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充满，其实我们爱慕的东西，它很自然的就可以越来越多的充满我们。我们之所以数量不多，其实是因为什么？我们并不那么爱慕它。这个要慢慢的调整啊。你知道酗酒的人看到那个酒的那个瓶子的那个照片，他就会什么？就会失去控制。你要不要哪天一看到圣经你就失去控制？意思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我以这段经文为主来跟你们分享啊。二十一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里面也有一个主导的议题，一个 controlling question。这个主导的议题好像可以把经文是平的，我们可以把它一下子拉起来变成一个立体的，好像有一个经文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俯瞰全局。抓到了这个问题，好像每一个经文字句就因着这个问题好像活起来啊！这个就是我讲的主导议题的意思。主导议题怎么产生？有的时候经文自己会问，像我早上跟你们分享的，这是什么意思？本身经文有一个问题，会把我们拉起来。也有一个可能是我们自己读经的时候要慢慢去摸索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这里面在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耶稣基督自己的祷告，这个非常罕见啊，而且是被圣灵感动的祷告，这个就更罕见了。然后是欢乐的祷告，这个是三个罕见了啊。然后祷告的内容一上来就是父啊，我感谢你，就是什么？四个罕见了，听懂了吗？圣经只有在路加福音有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方式，主耶稣自己的那种祷告的生活从指缝里面流露出来的时候，被路加捕捉到，陈述在路加福音里面。这段经文从它的叙述和它的铺陈里面，好像存在一个很工整的平行。平行中文就是一种对仗，你有没有看过对联？对不对？春联不是平仄或者意思，它都要是一个相称的。同样的，希伯来文也好，希腊文的经文也好，它常常也有这种对仗，这种平行。这里的平行是回应这个问题，这个主导的问题可能就是因为你将这些事向一些人藏起来，向另外一些人显明。这些事是哪些事？我不知道你好不好奇问这种问题，至少我很好奇。有的时候圣经能够打开，其实它的线索只有一小段线索，你错过了，整段经文就好像遮起来了。你们看不看侦探小说福尔摩斯？你知道侦探小说最吸引人的是常常把这整个事件的谜团解开，是一个你熟得不得了，但是你又什么，就过去的一个小小的线索就成了整个案能够破的一个关键的因素。那么神探是什么意思？神探就是看到那个你都没有看到但是你又看到的东西，然后把这个问题呈现出来。那么这里面就是这些事是什么事？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藏起来，向婴孩显出来。这里有一个对仗，因为这里讲到两种人，聪明通达人、婴孩。到了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似乎又提到另外两种人。第一种人是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二十四节，从前有许多先知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二十三节，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眼睛就有福了。前面有两种人，后面好像也有两种人。前面两种人，一种对他藏起来，一种对他显明。后面一种人让他看见听见，另外一种人想看见想听见却看不见听不见，对不对？ 然后中间有一节圣经是22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只是谁。请问你没有人知道是隐藏还是显明？没有人知道是隐藏还是显明。中文啊，没有人知道是显明还是隐藏，当然是隐藏嘛。显明就是知道了嘛，隐藏就是让你什么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嘛。而且提了两次，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对不对？这里好像又像一些人藏起来，但是像另外一些人，就是子和子所愿意的，就什么就让你知道，就显明出来。所以它整个的平行是两种人，显明隐藏，婴孩聪明通达人，先知君王，还有门徒。下面一个衍生的问题，聪明通达人是谁，婴孩是谁？读圣经要读出这种平行，它的目的就是找到这个平行，可以帮助我们前后互相的解释。如果你光看婴孩是指谁，你不容易确定；你光看聪明通达人是谁，你不容易确定。可是当你找到了下联的时候，一对，哎，你就对上来了。因为在这里看见听见的是谁，是门徒。没有看见没有听见，想看见想听见却没有看见听见的是谁，先知君王。所以从这个对称和平行里面，我们揣测，而且可以相当有把握的揣测，聪明通达人指的是谁？许多先知君王。门徒是指那些婴孩。你们觉得官大是不是学问大？我很认真在问，你不要我觉得我随便问啊。我要告诉你，官大学问大的机会在我们这个文化里面比较有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官大他会垄断资讯，所有的资讯会往有权力的人那边什么集中。如果你是一个大公司的 CEO， 所有的事情他很自然的都有一个方式会最先到达你那里。那么你是不是学问就大一点？请问你真正会做生意的人，你要去谈的时候找谁谈？不会从下面开始谈，直接就要找那个最后可以什么可以拍板的人。如果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关系，找到那个可以拍板的人，见个面吃个饭，事情就八九不离十了。请问你官大是不是学问大？很奇妙啊，它是知识的一个流动的方向，一个知识一个垄断的方式。你知道这个时候十二个门徒跟随主，十二个门徒有什么？什么都没有。跟先知君王比，十二个门徒什么都没有，可是却在基督里，神把他们都看不到听不到的事情向谁说？向门徒说。这是一个很颠覆的事情。你们猜猜看，我们喜欢把重要的事情告诉不重要的人，还是告诉重要的人？所以我要告诉你，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学的哦，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悔改，你同意吗？需要调整。那么下面就是当我们知道了这两种人可能是指什么人，那么显明是指的看见听见，隐藏就是不让他看见不让他听见。但是又回到我们那个主导的议题，那内见看到听到不看到不听到的那些事是什么事？还是要问这个问题。那这些事是什么事呢？有两条线索。第一条是往前面发展，往前面发展是从第十章的第十七节，耶稣有70个门徒差他们出去短宣，他们短宣的时候很高兴的回来，因为他们奉耶稣的名鬼都服了他们。 那么可是当他们把这个事情告诉耶稣以后，二十节耶稣说，然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请问你，我们侍奉主，靠主的名侍奉主，有成果，喜不喜乐？喜乐。有这个喜乐会督促我们，激励我们再去服侍，对吗？可是主耶稣当他们奉他的名用他的能力在服侍上有一点成果的时候，却提醒他们，你们真正该高兴的不是这一件工作本身很成功，你应该就是为另外一件事情要高兴。请问你，门徒这个时候是看见了还是没有看见？听懂我的意思吗？他们欢喜的是这一件事，主耶稣要他们欢喜的是另外一件事，这个很重要。我们常常啊很高兴，但是不知道在高兴什么，也高兴知道自己在高兴什么的时候，主耶稣说，你高兴的事情不是我高兴的。所以要调整，要悔改，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调整的往上帝的那个方向去调整。但是这段经文并没有真正的讲出来这些事是什么事，意思是说前面鬼服了门徒奉主的名这件事情到底让别人知道了什么，其实不是很清楚。可是回到二十二节是他的下文，耶稣的祷告说，我感谢你，你把这些事向一些人显明，向一些人隐藏。二十二节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什么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什么父是谁。其实主耶稣的祷告有个玄机，那个玄机其实上帝差他来，上帝把一切的智慧一切的能力加给他，他也在这个地上用他全部的生命把这个福音传给人，最后他要得到的一个结果其实是什么？这边说了两次，父是谁，子是谁。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将父是谁子是谁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你知道这个时候门徒跟随他最大的好处是什么？认识父是谁子是谁。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们以为基督教是什么，我们上一次有提到基督教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是一个跟随基督的人。当你确定你的身份，你就知道你这一生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做了不该做的，你知道要往该做的地方去调整。其实身份就已经隐含了你这个生命要怎么活下去的基本的一个内涵跟蓝图，对吗？圣经给你什么？圣经给你的就是这个蓝图，给你的就是这个章本，让你有一个路可以去依循。回到这一节圣经，父是谁子是谁。请问你，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一生的侍奉里面有没有问过自己一个问题，说主啊我要做什么啦？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没有。哎，好奇怪啊，为什么他不问？他的祷告说，主啊父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说的都是从你那里听来的，我做的都是从你那里看来的。所以主耶稣有一个能力啊，他的能力就是可以捕捉天父的行为，捕捉天父的心意，捕捉天父的话语，成为他自己在地上侍奉生活的内涵。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恩典。所以你问我这件事是什么事，这些事是什么事，简单的说，借着子认识父是谁，借着父认识子是谁。 这重不重要？当你知道子是谁，当耶稣基督知道自己是神的爱子，他就预备好去十字架了。他不会怀疑为什么要走十字架，他只会花力气祷告，怎么样把走十字架遇到的难处把它挪开。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啊，很丰富，可是我们，你有没有觉得比较没有使命感，没有方向感？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们常常在问我是个什么人，这真是很好笑的一个问题。你是什么人？我管你是什么人，你说你是什么人。我们的问题啊，问得不好就会消耗我们的资源在回答不好的答案上面，结果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才知道要问另外一个比前面更好一点的问题。如果又花了10年，又问了一个还是不够好的问题，你只要连续问4个，就差不多了，就退休了，你也不用问太多了，是不是这样？原来上帝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好的问题，给我们一个好的答案。回过头来，我再回到20节，用这些事，如果是父是谁，子是谁，回过头来看20节，因为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我觉得主耶稣在这里要提醒他们的是，因为我的名鬼服了你们，不要高兴，你们要高兴的是你们的名，因为我的名记在天上。换句话说，你们的身份在天上有记录，你们的工作在天上请问你啊，你到户政事务所上面登记，登记什么？我是某某某大学毕业，某某某研究所毕业，我是某某某公司，我是政府哪一个单位的什么什么什么职务，都不写。最后拿一个就是你姓什么，叫什么，几岁，男的女的，爸爸谁，妈妈谁，出生地，没有啦。我觉得我们这个还可以再简单一点，你知道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的身份证上面写什么？不会写你在信友堂这一段啦。信友堂这一段只是要把你的名字真正什么写在上面，让你知道你是天父的孩子，让天父知道你是属他的孩子。好，这是一个部分。下面我们来延续主耶稣的祷告的内涵。主耶稣的祷告在这里很特别的是欢乐，他用他自己的欢乐。请问你，他在这里欢乐什么？子是谁？父是谁？他自己知不知道子是谁？他自己知不知道父是谁？我要告诉你，这个很稀奇啊，他不需要做什么，他光是更清楚知道自己在父面前，在自己面前的那个身份，他再一次确认，他就可以什么欢喜的祷告。当他差遣门徒，别人奉他的名去侍奉的时候，他们做得很成功，他不会跟着他们头昏脑胀，他会看见他们的成功是因为他们具备了一个身份。他们的成功不是倒过头来跟他要一个身份，对吗？认识耶稣，认识上帝，认识神。这本书里面他讲了一段话，我非常的你说感动吧，我还把它 block 起来。他说，在西方的基督徒世界，我们最紧急需要的事情是更深认识神，是更多的认识神。我告诉你这句话，就是对我的那个冲击是非常的深。我们以为我们能为上帝做什么，不是说不重要，但是我要告诉你，上帝真正需要的 是你更认识他。如果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你对他的认识没有增加，很可惜。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很多事情，但是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目的，更认识他，更深的认识他。我每天跟孝琪的祷告就是更认识他。你知道我能够在信友堂聚会，我非常的感恩。感恩什么？我做长老，你们也太低估我了吧。我想尽一切办法不要做长老，已经想了十年了，还在想一个解套的办法。在这里我可以一天比一天学习更认识神，这个让我非常的满足。弟兄姐妹，不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地方，我不要分心，我可以专心在这里，让别人、让弟兄姐妹、让我自己学习更认识他。所以原来我们的喜怒哀乐都需要调整。第二点，主耶稣最可能在为什么事情感谢，为谁感谢。如果我们刚刚读21-24节，那些婴孩如果是门徒，请问你他感谢这些事，父是谁，子是谁，向谁显明，向门徒显明，这件事值不值得感谢？你不一定会感谢，但是你迟早要为这个事情感谢。在座的，如果你的孩子啊还没有信主，或者信主呢让你有一点什么，有一点操心啊，你要做一件事，为他祷告，天天为他祷告，不是比几天啊，不是比一天多久啊，我是要提醒你祷告什么，祷告他能够更认识主。除了祷告，不可能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弟兄姐妹，你知道父母怎么样可以对孩子，一个属主的父母怎么样可以对孩子完全的放心？当他很确定知道这个孩子很确定的认识主，他就一点都没有牵挂了。你同意吗？你管他怎么活，你管他娶谁嫁谁，是不是？你要管的就是一样认识主。我们活在孩子的面前也是活一个见证，让他认识主。第三点，促使主耶稣选择在这个时刻祷告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可能是前面的门徒他们有能力有成就的时候忘了主是谁，父是谁，子是谁，来要的就是能力，再大的能力，哇塞，我还要能力，我最缺的，哇塞，就是能力。你知道孩子最贴心父母的时候不是来要钱的时候，对不对？对不对？最贴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没有目的的时候，来陪伴你的时候，然后真的是跟你再一次经历到亲子关系的时候。你不要低估这件事情。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现在在中国工作，他很优秀，他在美国完成他的学业，然后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然后被派到中国，现在中国一个很大的外国的公司做一个很高的主管。我有一次到他家，他的女儿大学要准备毕业了。你知道啊，父母特别是父亲对女儿的这种情感啊， 很诡异的，就是说不清楚，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啊，就是其实父亲啊对嫁女儿或者是对女儿这一生的成就是最什么最令他什么可以震动他的。通常父亲对儿子他就是好像你屁股一翘他就知道你在干嘛了，他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那么他的女儿要毕业了，然后他就当然很想表示一下对这个女儿很高兴啊，希望说看能不能给女儿什么，他就想找女儿来谈一谈，问问看她怎么样。结果女儿对他的反应是非常冷淡的，这个冷淡并不是说不理他，而是说女儿不是非常乐意把她真正心里的想法跟爸爸 share。有一天吃饭，这个弟兄跟我说，他说我很后悔。我说你后悔什么？他说我这个女儿她出生的时候正是我学业事业最忙碌的时候，他说从她生下来那一天我没有抱过她，他说我几乎都不在家，他说现在我想要问我女儿一些话，我想要从我女儿那边听到一些话，我听不到，我也问不进去。他说这个代价太大了，他说如果让我再来一次，我愿意把现在有的拿去换。换得到吗？换不到。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啊，我们以为成就就是一切，没有想到我们是谁是比我们做什么更重要。英文有两句问候的话啊，最常见的碰到的就是 How do you do， 这个是要怎么回答呢？他其实在问你什么，你都在做什么。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你这个人你不怎么样。另外有一个问候的方法叫做 How are you， 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好。为什么呢？他问的是什么？你这个人。可是啊，现在的回答都跟什么人无关，都是在讲哦，我还不错，我最近在做什么，明天要忙什么，后天要做什么。我们都在认识主的事上被混淆了，所以我们需要在服侍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不停地借着主耶稣的祷告，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再看见一些事，再听见一些事，是比我们现在在做的做得好做不好的这些事更重要的一些事。下面主耶稣的祷告里面他有一些线索可以让我们捕捉。第十章第二节，耶稣基督打发七十个门徒出去到各城做工的时候，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主耶稣很可爱啊，叫他们去做工的时候跟他们讲说，哎，抱歉啊，会很忙啊，没有加班费啊，恐怕一辈子也做不完啊，永远都是人力不够啊，而且呢业务接不完啊，就这个意思啊。然后他说那怎么办呢？所以你们一边做要一边什么？一边祷告，祷告庄稼的主打发工人。主耶稣知不知道工人少？请问你工人少是不是一个问题？不是个问题，因为工人少所以被差遣，被差遣就看见工人更少，事情更多，所以呢祷告。祷告什么？求上帝把工作减少，薪水我不要，休假要更多，是不是这样？不是。祷告什么？祷告求主打发工人。关键在什么？人。 上帝要人，我们是上帝要的人。他说无论你进哪一家，第十章第五节，到了那一家要说愿你们这一家平安，这是一种什么话？祝福的话。会不会落空？我们现在到人家家里面，第一句话说什么？我以前啊送人家出国，我都说一路顺风，我现在不说顺风了，因为飞机要逆风比较好。我现在都说一路平安，平安的去，平安的回。现在再进一步，愿主保守你一路来去平安。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悔改，对不对？慢慢的调整我们很细微的地方。这个世界真的缺少从上帝借着我们出来的平安。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他在哪个地方祷告呢？最可能的地方就是在38到42节，马大、玛利亚的家祷告，对不对？当然也可能在别的地方祷告。重点是说，不管在哪里，耶稣总会从他的指缝里面流出一个祷告的生活。他在马大和玛利亚的家是在讲道给玛利亚听，对吗？讲道的时候，他也有祷告的生命流露出来，让门徒观察到，让门徒羡慕，因此触动门徒去向耶稣说，你也教我们祷告好不好？我跟你们说过，祷告要学，读经要学。你如果还不学，你想怎么样啊？啊，我就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我心里就很着急，就是在信友堂啊逛进逛出数十年如一日，还在逛进逛出，你想怎么样啊？我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参加主日学，我鼓励这个教主日学的也要上主日学，上主日学上久了也要学习什么配搭来侍奉主日学。我们都要这样子被调整啊！最后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和下一段经文的关联。祷告这件事情啊，耶稣向门徒显明父是谁，子是谁。许多的先知君王虽然他们有能力有地位，但是不一定能够知道耶稣基督是谁，那这个很清楚。可是25节到37节讲到好撒玛利亚人，38节到42节讲到马大和玛利亚，这两个故事放在这段经文，特别是21节到24节是祷告，11章第1节到13节我们下次会讲也是祷告，放在两个祷告经文中间有两个故事，一个是好撒玛利亚人，一个是马大和玛利亚。你有没有想过路加这样子描述他有什么目的，这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你会不会问这个问题？你不会啊？我会，我非常的好奇对这种问题。我常常会问圣经为什么要这样写，为什么不那样写，为什么要在这里这样写，为什么不在那里那样写。我每天就在想这些问题。你觉得我这个人是不是很无聊？我非常的喜乐，每次这种问题啊，自己问自己答，然后又找不到答案就继续问，然后总算找到一个比以前好的答案，很喜乐。25节到37节有两节的圣经可以帮助我们把它的上下文联系起来。30节，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你注意看啊，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33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他那里，什么？看见他。三个人都看见，看见什么？看见那个人打得半死躺在路边。请问你，他们看到的客观事实一不一样？
样。
可是有两类的反应，前面祭司和利未人看见了就过去了，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看见了就动了慈心。请问你，祭司和利未人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祭司和利未人会不会像二十四节说的，他们要看却什么没有看见？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其实很多事情每天在我们眼前，很多事情每天从我们耳朵经过，我们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我们只是听我们要听的，看我们要看的。这个筛选的机制是由谁决定？由我们决定。你知道圣经读了以后，我们祷告跟着主耶稣学习悔改以后，我们就可以看见他要我们看见的，可以听见他要我们听见的。这是不是很稀奇？我从来不相信有一个什么真正绝对客观的事实。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一个解释眼光，你才能看到那个躺在路边半死的人，你才能动慈心，对不对？我呢，照我的本性是没有什么爱心的人。我这个人幸亏信主啊，不然我这个人是一个公正不阿的人。但是我不喜欢自己这个样子，但是我是这个样子。我如果不信主，我不知道自己的怜悯要怎么样让他在我的生命中流露。我不知道怜悯是什么样子，从哪里来，我不知道怜悯要怎么从我这里流露到别人身上。我一直都觉得孝琪啊，他比我有爱心多很多很多很多。有一年冬天下雨，很冷，我们住四楼。晚上，通常晚上我就做自己的事，结果到了差不多快十二点，我就看着孝琪叮叮咚咚不知道在搞什么，然后穿了雨衣，全身装扮整齐就出门了。我也没怎么问啊，就搞了一阵子回来了。第二天咚咚咚咚十二点又来了，连续好几天。后来搞清楚，你们猜他去做什么？他去喂流浪狗。我就说，哎，奇怪，你在喂哪里的流浪狗啊？他说就在那里啊，还有那里啊，还有那里啊。我说奇怪，你每天跟我走的路是一样的，为什么他在哪里你都看见了，我怎么都没有看见他们在哪里？你听懂了吗？我们家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也有一个祭司。看见，把这一段经文跟耶稣基督前面看见所看见的联系起来。38到42节，马大和玛利亚。39节，马大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做什么？听他讲道。听这个字就是24节，有一些人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你知道玛利亚这个人最蒙福的是什么？是他听了该听的道，他花时间，他舍弃一些事情，就来做一些父是谁子是谁把他听明白的事情。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姐姐向耶稣基督抱怨，可是耶稣说他选了一个上好的福分。其实这个很难，我知道，特别是在家里有一些经常的琐碎的事情要做的时候，我们就会，今天谁去倒垃圾，对不对？我们就有家庭的工作要分配，弟兄姐妹，这些事情都要做，可是不能因为做了这些事情，我们就可以说啊，好累哦。哎，祷告，明天早上我们再祷告。弟兄姐妹，路不是这样走的。 还有一个上好的，是在你把其他不是上好的事做完了，还有一个上好的，你要把它找来。那个是什么？要听见他要你听见的。我喜欢听道，这个你们都知道。我不是那么喜欢讲道，是因为在信友堂太久了，推不掉。啊，但是我真正喜欢听道，我非常会听道，我爱听道，我也花很多的时间听道。你们呢？你们一天听啊，不是，你们一个礼拜听几次道？主日嘛，还有呢，团契。谈气有的时候不是道，是活动嘛啊？还有呢？没有了。要听道，听到好的道，要反复的听，要持续的听啊！我到今天为止，我一听到那个感动我的道哈、啊，我真的是我就会抓着不放。我最近听到两个人，一个是一位牧师。和一个圣经神学院的老师，他们在同一个教会聚会，他们两个人合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呢，每一章啊，就是一个人写前面，一个人写后面。前面的是那个神学院的老师写那一段圣经怎么解释，后面就是那个牧师，就是这一段圣经怎么讲到。那本书读起来啊，非常什么，非常有意思啊。这个意思就好像我把它想成信友堂每一次主日的时候有两个讲员，第一个先上的是神学院的胡牧师，第二个上的是沈牧师，前面讲圣经的经文，后面讲什么这个经文衍生的道。我这个听起来就什么心情很畅快，会吗？会不会？会。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最近听到一个姐妹讲到，哎，印象非常的深刻。这个姐妹是一个神学院的老师，她是一个耶稣会的教师，她是一个天主教徒，学问非常的好，灵性非常的好。她在美国伯克莱大学教书，教什么呢？教灵性神学。她的灵性啊，她查考约翰福音，我约翰福音很熟，但是很那个感受非常的深刻啊，就是他碰到了那个你知道平常人碰不到的地方。我举个例子啊，十三章主耶稣替门徒洗脚，对不对？你知道他说这里面最精彩的是什么？你知道啊，门徒替夫子洗脚，这稀不稀奇？
不稀奇，
不稀奇。夫子替门徒洗脚，稀不稀奇？也不稀奇，酷吧？为什么？你猜猜看，立法委员跑来到你家拉票，稀不稀奇？为什么？总统要选举的时候跑到你家来拉票，稀不稀奇？为什么？
要票。
他爱你是为了爱谁？
爱他自己。
爱他自己。我要告诉你，为了爱自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看起来他是在爱别人，那么可是十三章十四章最后这个结在哪里呢？他说，我不再把你们当成是仆人，我把你们当成是朋友，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了。这非常深刻，这个深刻的意思就是说，神要我们去经营的一种彼此的爱，是完全没有驾驭，没有支配，没有为自己的好处一丝一毫在这里面做打算的。朋友，他把朋友的这种关系往前推一步，越过什么夫子、主人、仆人、学生的关系。你们猜看现在的这个研究所的老师找博士班、找硕士班，你觉得那个关系是不是有点不大对啊？他叫你每天拼着做实验，目的是什么？你发表论文，他呢？哎，他叫挂名，是不是这样？那他自己做的实验有没有你的名字？ 你猜他爱不爱学生？他需不需要学生成功？啊，你就看出来，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啊其他的成分在这里面。最后我们来看耶稣教门徒祷告和这段经文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耶稣的祷告是用他的祷告来吸引别人来跟他一起祷告。祷告是一种从指缝里面流露出来的生命啊，祷告是在任何一种活动生活的内涵里面流露出来的一种态度啊。弟兄姐妹，你不需要告诉我你眼睛闭起来还是张开，你是躺着还是趴着还是坐着还是跪着，其实我看到的是你里面的人是不是跪下来了，这个很重要。如果你这一生天不怕地不怕，顶天立地，像那个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你这个来做基督徒你非常的累。为什么？因为你弯不下来，你没有习惯去求别人，你没有习惯用一个正确的态度让自己的身心灵是柔软的，是可以在上帝面前，在人的面前，在老师的面前，在学生的面前，在仆人的面前，主人的面前，你可以什么？你可以弯下来的，你可以很自然的，就是乐意的用一个比较低的姿态去回应别人。要悔改，你同意吗？我自己慢慢的体会啊，你猜聪明人比较骄傲，还是愚昧人比较骄傲？结论是两个都很骄傲，很奇怪哦，为什么笨的人也骄傲呢？聪明的人骄傲还可以想象，为什么笨的人骄傲呢？我没有答案，但我只知道这两种人都可以骄傲，因为原来我们都缺少一种祷告的生命，是被圣灵感动的，是欢乐的，是感恩的，是乐意把自己什么像主一样让别人来认识的。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我自己也还在学，我也希望你们一起来学。人，上帝造了我们这个人，上帝在基督里救了我们这个人，把我们放在信友堂，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生命不是就这样过下去，生命不是把事情做完退休了让自己轻松一点，应该不只是这样，生命还有更精彩的部分。只要观察到一个侧面，你就可以鼓舞别人来学习去经营这样的内容。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啊？你们的单子上面啊，填几件事，你的姓名电话，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请你把你的问题写上去。第三个，请你把你要购买的书籍，上一次的路加福音，或者是这一次的保罗的祷告啊，或者是你要订购我们上完十一堂课的 CD 啊，请你写下来啊。然后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们为你祷告的事项，写下来，写完了以后出去的时候请你丢在志尧，我们要丢在哪里？那边有个纸箱子，好吗？最后就是以后请你们来参加这个主日学的时候，尽量带自己的圣经啊，尽量带自己的圣经。如果你说你没有圣经，你坚持不愿意买圣经，我送你，我送你，你写下来，你就说何长老，我要一本圣经，最后加两个字，拿来。你写我就给哦。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主赐给我们机会认识你的祷告。感谢主，你的祷告里面关心的是我们认不认识。你的祷告关心的是我们具有什么样的身份。你的祷告引导我们的心去看见我们要看见，但是我们平常看不见。让我们学会听一些真正该听的、重要的、好听的事情，我们也常常忽略了。求上帝用祷告来经营我们的生命，也教导我们自己用更多的祷告来帮助别人，帮助自己经营一个属基督耶稣的生命。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